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伦，欢迎来到爱故事爱故事频道。我喜欢听故事，希望这些故事能带给您想象力、思考力、判断力以及创造力。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上次说到呢，楚国的崛起让晋国开始坐立不安呐。这晋国的大臣赵盾呢，赶紧找大家来开会。他认为要专心对付楚国呢，必须先安定后方的秦国。他想与秦国和好，但应该如何进行呢？他希望大家给个意见。这赵川建议，秦国有个小老弟叫做崇国的，他们依附秦国很久了，我们可以出兵去攻打崇国，这秦国一定会来救援的。到时候我们跟秦国讲和，在谈判上就不会占在下风了。赵盾听完之后说，好，就照这么办吧。但这时候赵盾的儿子赵朔却反驳了，说秦晋两国仇已经不小了，现在我们又出兵去攻打他的小弟，这根本是火上浇油嘛，这怎么可能会有和谈的机会呢？赵盾说，这件事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你别再多说什么。说完，赵盾在告知晋灵公之后呢，派出兵车300乘，并且由这提案人赵川为主将，率兵攻打崇国。下去之后，这赵朔很不服气啊，他跑来找这韩厥诉苦啊。韩厥对他冷冷的一笑说，你到现在还没搞清楚你老爸的意思啊。赵朔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韩厥说了，你爸呢根本没打算跟秦国和好，派兵攻打崇国是为了壮大你赵氏在晋国的地位，并且呢让赵川有机会领兵，你就别跟他争了吧。赵朔听完这话呢，有点不敢置信，我爸真的会这样吗？他低头无语地离开了。那赵盾真的会像韩厥说的这样吗？我们就来看结果吧。这赵川领兵攻打崇国，秦国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他不是援助崇国，而是来个釜底抽薪，直接攻打晋国。赵川逼不得已呢，赶紧回师救援呢。秦国一看，这崇国之危已解，于是也就退兵，不与这晋军呢死缠烂打了。事后赵川开始掌握军权，并在于骈死掉之后呢替补了他的位置。哦，这还真的被这韩厥给说中了。赵盾呢根本不关心这晋国霸主的光环衰退啊，他更关心的是什么？是他赵氏家族啊在这晋国的势力啊。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这晋灵公也逐渐长大了。但是长大的晋灵公呢也是个昏君，他最喜欢的臣子呢是一位叫做屠岸贾的人。这屠岸贾是谁呢？就是之前屠岸夷的孙子啊。这两人呢每天只知道游玩，他们呢还在这绛州城内啊盖一座花园，因为里面呢有很多桃花，所以这花园又叫做桃园。这晋灵公呢同时还到处去收集一些奇花异草，放在这桃园之中观赏。另外他在桃园中呢建起一座3层的高台，让他可以从台上呢直接一眼看清楚这绛州城内人民的活动。一天呢两人闲着无聊了，晋灵公突发奇想的说，屠岸贾啊，我们拿弹弓打鸟不好啊，要不要我们拿弹弓来打这绛州城内的人啊。那屠岸贾当然回答说，好啊，反正被打的不是他。于是呢他拿起弹弓见人就射，哇，把这绛州城内的居民呢打伤了很多人，大家纷纷逃避啊。一旁的晋灵公看着这画面呢高兴的拍着手说，哎呀来这边玩那么多天，今天最开心了。那除了桃园之外呢，晋灵公呢还养了一头凶猛又巨大的獒犬，时不时呢还会放它去咬人。他不爱上朝，只知道玩呢，这让相国的赵盾啊看不下去了。赵盾时常规劝他说，主公啊，你要多多管管政事啊。但不管这赵盾怎么劝啊，他都不听。一天赵盾与这侍卫啊下朝之后，正在抱怨着这晋灵公啊怎么会这样子呢，都不好好管理政事。突然之间看到这内侍啊拿着一个竹笼慌慌张张要离开。赵盾觉得奇怪啊，把他们拦下来问他们说，这竹笼里面什么东西啊？内侍们回答他说，大人，我们不敢说，你自己看吧。赵盾一听心里更怀疑了，他跟侍卫两个人一同上前检查。哇，这不看还好，一看把这两人都吓一跳， 原来是个人呐、啊，肢解是什么？就是分尸的意思啊。赵盾转头问着内侍：“这怎么回事啊？”内侍说：“大人，我们不能说啊。”赵盾说：“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不说，那你以后就永远不用再开口说话了。”这内侍一听，哇，不说要杀头啊，吓得他立刻告诉赵盾说：“大人啊，这个人呢是宫内的厨师，主公刚刚说要吃熊掌来下酒，结果呢嫌他煮太久了。”就把他打死了。接着呢，主公叫人呢把他砍成数段，要我们呢赶紧处理掉，回报给他。晚了我们也会遭殃了。大人，求你饶过我们吧。赵盾听完之后呢，他叫这些人呢先下去办事。他跟侍卫说："这主公草菅人命到这种地步，我看我们两个一起劝劝他吧。"侍卫说："我看这样好了，我先进去劝他吧。若不行，你再去试试看。"赵盾想一想说："好。"那就辛苦你了。这侍卫呢，才刚见到晋灵公，晋灵公就已经猜到他来做什么了。他跟侍卫说：“啊，今天的事算是我做错了，我会改的。”侍卫一听，老板都认错了，那还能说什么呢？所以他跟晋灵公说：“人都会犯错的，只要肯改就好了。”说完，他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他将刚刚的状况说给赵盾听。赵盾听完之后说：“也只能这样吧。”之后，我们就看看主公的行为有没有改善吧。隔天，晋灵公宣布今天不上朝，因为他要去桃园玩。赵盾一听，这家伙哪有像要改过的人啊？哦，我今天不能坐视不管了。于是他率先一步呢，赶到这桃园门口。晋灵公一见到赵盾，他问赵盾：“爱卿，我没招你，你怎么来了？”赵盾说：“主公，你先是放狗咬人，又用弹弓伤人。昨天更是因为小过小错而将厨师给分吃了，我若再不劝你，我怕这晋国就要亡国了。”晋灵公听完之后，惭愧地拿起衣服遮住了脸，然后对赵盾说：“啊，相国，你说的是，你先退下吧。我今天呢，就在这桃园再玩一次，就一次了。回去之后，我一定痛改前非的。”还来这一套，赵盾才不信呢。他挡在这桃园的路口呢，请着晋灵公回去。一旁的屠岸贾说：“啊，相国，你就算要主公治理朝政，也要主公在宫中才能进行吧。主公今天已经通知各个大臣说不上朝了，若是现在回去上朝，你要主公的脸往哪放啊？这样吧，我建议啊，主公答应你，明天一定上朝。”一旁的晋灵公搭腔说：“对对对，我明天一定上朝的，而且一定会传你来说话，你说好不好？”听到这，赵盾也不好坚持啊，只好无奈的让这晋灵公进入桃园啊。离开前，他恶狠狠地盯着这屠岸贾说：“亡国败家都是你这种人造成的。”说完转身离开。赵盾离开之后呢，晋灵公、屠岸贾两人依旧照常玩乐。突然屠岸贾叹了口气啊：“哎，这样开心的日子以后就没了。”晋灵公说：“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屠岸贾说：“哎呦，主公，我还能有什么意思啊？你想，这赵盾明天一定会来唠唠叨叨的，那以后我们还能来这玩吗？”晋灵公说：“为什么不行啊？我才是国君呢，难道我要听他的话吗？”屠岸贾说：“啊，你敢不听吗？人家权力那么大哎。”哇，屠岸贾这话说了晋灵公一肚子火啊，还想说这赵盾实在太嚣张了，我得找个办法除掉他。屠岸贾说：“对，我们可以找人刺杀他。我认识一个人呢，叫做楚逆的。这个人因为家里没钱，我一直在接济他，他对我非常忠心，我要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他一定能帮我们解决掉赵盾的。”晋灵公一听，太好了，若是可以除掉赵盾，你可是大功一件啊。当天晚上，屠岸贾找来这楚逆，告诉他说这赵盾专权已经危及到主公了，所以啊，他希望楚逆去帮他刺杀这个赵盾。这楚逆二话不说，立刻接下这差事。隔天一早，楚逆拿着这匕首，匕首就是一种短的剑啊，他埋伏在赵盾的住所外面，准备找机会刺杀赵盾。终于啊，这赵盾的官邸大门打开了，他见到一位官员，在整理好衣服、戴好帽子之后，跟大家说：“天色还早，我们先在这等着吧，不可以提前上朝去打扰主公的休息。”楚逆一听，这赵盾哪里像是屠岸贾说的无视主公、专权横行的人啊？他叹了一口气：“哎，我若杀了赵盾，只是对晋国不忠， 但诺布沙哈则是对图案谷不守信用，这该怎么办呢？最后他决定冲到这赵盾的面前，做什么？他大声说：我处你奉命前来刺杀相国，但我宁愿违反命令，也不忍心杀你这忠臣。相国，你自己保重啊，我死了之后怕后面还会有其他人来杀你，你多多小心吧。说完他自己撞死在赵盾官邸前面这个大槐树之下。赵盾的随从一听到这呢，赶紧跟赵盾说：相国，你先不要进宫吧，进宫恐怕有危险啊。赵盾说：昨天主公说今天上朝要传我的话，我怎么能不上朝呢？哎，生死有命，你们不用担心吧。说完赵盾请人将这处女呢先好好安葬，接着进宫去接着晋灵公啊。晋灵公一看到，诶，这赵盾怎么还没死啊？下朝之后他问这图案谷：你搞什么？赵盾怎么还好好的？图案谷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只听人家说这处女撞大树而死啊，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不过主公你别担心啊，我还有办法杀了这赵盾啊。晋灵公说：还有什么办法，快说啊。图案谷说：主公啊，你明天依旧上朝，然后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样赵盾就非死不可了。晋灵公听完之后拍手大笑说：好好，这下赵盾可非死不可了。隔天早朝，晋灵公对赵盾说：爱卿啊，都靠你的忠心，并且敢于正直地指正我的错误，我才能重新振作起来。等等，我要请你吃顿饭，好好的谢谢你。下朝之后，赵盾来到宫中，这时一旁的图案谷说：主公只邀请相国一人，其他人不得入内。这赵盾听到这话呢，便请他的随从提弥明呢在门外等候。等到这酒过三巡之后啊，晋灵公对赵盾说：诶，爱卿啊，我听说你身上这把剑是一把宝剑，可以借我看一下吗？这赵盾完全不知道，其实这是图案谷的毒计啊。因为这图案谷呢，打算在赵盾呢取下宝剑的同时对外大喊赵盾在国君面前拔剑意图不轨，然后叫预先埋伏好的士兵冲出来名正言顺地杀这个赵盾。就在赵盾准备取出宝剑的时候，门外的提弥明听到晋灵公这番话之后呢，突然间大声叫道：按照礼法，臣子与国君喝酒不能过三巡，相国你已经喝了三巡了，为什么还不离开，竟然还要在国君面前拔剑呢？赵盾一听，他马上明白了啊，这是晋灵公想要用计杀他。于是他赶紧起身跟晋灵公说：酒过三巡，按照礼法他必须告辞了。说完提弥明怒气冲冲地赶了进来，准备搀扶着赵盾离开。想走哪有这么容易啊，图案谷马上叫人放出獒犬去咬这个赵盾。这提弥明力大无穷啊，他当场用他的双手抓住这獒犬，还不等这獒犬咬他呢，他已经将这獒犬折成两段了。晋灵公一见到这状况，非常生气的大叫说：来呀，把这杀了我爱犬的暴徒给我拿下来。一时之间所有埋伏的士兵都冲了出来，哇，这埋伏的士兵来势汹汹，实在太多了。提弥明大叫：相国你快走啊。他自己则是一个人独自抵挡这众多士兵啊。最后提弥明仍旧瓜不敌众，死在这乱刀之下了。赵盾出宫之后呢，疯狂夺路逃命啊。这时后面有一个人紧追不舍，眼看着赵盾就要逃不掉了，这时这人却大喊地说：相国不要怕，我是来救你的。赵盾怎么可能停下脚步嘛，他边跑边问这人：你是谁啊？这人说：相国你还记得在义商吗？你曾经救过一个人，我就是那个人林泽啊。赵盾一听，诶，他记得这件事啊，原来五年之前的某一天啊，他经过义商这个地方，看到路边有人呢倒在那边，他原先以为是刺客呢，后来才知道是个快饿死的人。赵盾请人拿一些东西给他吃，而这个人呢明明就快饿死了，却预先留下了一半的食物。赵盾觉得很怪啊，你都快饿死了，你把食物留下来干嘛？仔细一问才知道啊，原来他还有个母亲在家。赵盾一听，哦，这是个孝子哦，哎呀，他也不差这些食物，索性呢他给他一大堆食物了，让他一次吃个饱，另外呢再给他一些肉啊食物什么的，要他拿回去给他母亲吃。后来呢这林泽应征到赵盾府上当卫兵啊，没想到这次却遇到赵盾有危机啊，所以他奋不顾身的跑来救着赵盾啊。好不容易啊 终于将这赵盾带出了朝门啊！但没想到后面的追兵却赶上来了，眼看这赵盾就要命丧在这宫门之外了。就在这个时候，赵盾的儿子赵朔 带着家丁冲了过来营救赵盾。赵盾赶紧跳到这车上，他回头大叫：“林泽，林泽，一起上车！”诶，这林泽已经不知去向了。由于赵朔带来的人数众多啊，建宁宫的士兵不敢再追。就这样，赵盾终于逃离险境。离开之后，他跟赵朔说：“我看这家伙是回不去了，我们先逃去翟国或是秦国吧。”两人一路向西，结果呢，遇到这刚好打猎回来的赵纯。赵纯先是吓一跳：“诶，相国，你不在宫中，你跑来这做什么？”赵盾把这发生事情的过程呢，详详细细的跟赵纯说了一遍。赵纯听完之后说：“这事交给我处理吧，你就先在这等等吧，过几天之后我会回你消息的，你呀，再决定要不要离开晋国。”赵盾说：“这样也好，那我先去守阳山吧。赵纯，你处理这件事要谨慎一点，不然越弄越糟可不好啊。”赵纯说：“你放心吧，我去去就来。”来到绛州之后呢，赵纯直接去找上这晋灵公啊。一见到这晋灵公呢，他便上前请罪啊。他说：“主公，我家族中有人犯了大罪，我已经不适合再当官了，恳请主公罢免了官职，让我回去闭门思过吧。”换句白话意思，老板，请你大发慈悲，别杀我，让我回家，这官我不做了。晋灵公一听，哟，这赵纯还挺乖的，而且还挺怕死的，心里在一想，其实他就是讨厌赵盾每天在耳边啰里吧嗦的。现在赵盾已经走了，耳根子一下清静了许多，他心情好得很，没心思想要多杀人，所以他跟赵纯说：“这不关你的事，这是赵盾一个人的问题，你就好好的当官，没事的。”赵纯听完之后接着说：“主公啊，我听说呢，这当国君啊，就是要享福，能玩这天下最好玩的事，吃着天下最好吃的东西，还有呢，娶很多老婆。你前面这两个我看你都有了，可惜就差最后一个。你看啊，这齐桓公啊，还有先君晋文公，哪个不是这样娶了一大堆老婆？我觉得主公你啊，应该要在晋国境内多找一些美女来当你的老婆。”晋灵公听到这，他眼睛一亮：“对哦，我怎么没想到这啊？”他接着问赵传：“那你可以帮我办这件事吗？”赵传说：“我不合适啊，因为这件事呢，一定要派一位非常了解主公喜欢什么样的人去办，这样才办得好，不然找回来的主公不喜欢，难道要一个一个杀掉吗？”晋灵公一听，有道理耶，这图案骨呢，每天跟我混在一起，基本上呢，就像我肚子里的蛔虫一样，他最清楚我喜欢什么，要不这样，就派他去帮我找老婆啊。对，就这么办。他要图案骨呢，去把这城内城外啊，20岁以下还没有结婚林子都查一遍，看看谁适合当他老婆，并且限期一个月内完成。赵川一看，太好了，这家伙上当了，少了图案骨在身边，就更容易对付这昏君了。接着赵川跟建灵公说：“主公，我知道你平常喜欢到桃园那边去玩，不过我回来时经过那边的时候看到那边的侍卫很少，我怕这样不安全，要不要我从我军队拨200个人给您充当这卫兵啊？”哎呀，晋灵公这时候啊，满脑子都在想美女啊，根本没有心在听赵川在说什么。他随便回答赵川说：“就按照爱卿你的建议去做就行了。”赵川回去之后呢，开始点兵点将了。他一边点一边叹气啊。士兵问他：“将军，什么事要召集我们啊？”赵川叹了口气说：“什么事啊？我刚刚去见主公，他呢要我找200个人送去桃园给他当卫兵。这当卫兵是很辛苦的，也不能随便请假。你们呢大多都是有家有室的，我在想你们的家人要怎么办呢？”士兵们一听：“什么？不能放假？你要知道啊，当兵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一要有饭吃，二要有钱领，还有三就是要有假放。你不放我假一两天就算了，还要长期不休假，那我还不跟你拼命啊。”这时赵传安排的心腹呢，在军营中说话了，就是开始带风向了。他说：“可恶，这昏君啊，要是相国还在，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了。”大家一听，对，昏君要是相国还在，他们就不用当卫兵了。接着大家鼓噪起来，要赵传想办法帮帮他们。赵传想了想说：“我看这个办法，那就是杀这无道昏君，迎回相国，改立新国君吧。” 大家一听，对，杀了他，换一个新的国君。但是要怎么做呢？赵传接着说，还好，我看这桃园不像宫中有一大堆守卫，大家可以先按照主公的命令假装去桃园当卫兵，等到今晚二更的时候，你们假装说要主公给你们赏赐，冲进了桃园之中，我呢只是袖子一挥，告诉你们哪位才是真正的主公，到时大家一拥而上，就可以解决这昏君了。计划好了之后，大家开始按计划进行了。赵川带领这200人呢，给这晋灵公看，晋灵公一看，果然哦，个个杀气腾腾，看起来都很勇猛哦。赵川，这件事你办得很好啊，等一下留下来一起吃饭，陪我喝几杯。就这样，两人一喝，喝到了晚上二更。打个岔，二更是几点啊？古人认为呢，一天有12个时辰，换句话说，一个时辰就是2个小时。我们不是常听到三更半夜吗？因为这三更啊，就是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的1点，正好是半夜，所以呢，叫做三更半夜。按照这个标准回推，二更就是啥？晚上9点到11点。那五更呢？五更就是清晨3点到5点了，也就是接近太阳要出来的时间了。所以呢，这两人喝酒喝到二更，以现代的人来看呢，算是宵夜场了，不算太晚。但是喝到一半呢，突然间外面鼓噪起来啊，那晋灵公有点害怕的问赵川，发生什么事啊？怎么外头乱哄哄的？赵川说，主公，我猜应该是有些闲杂人等在附近吧，这些士兵们正在去赶他们。他们第一天当桃园的卫兵，不知道这里面跟外面不一样，我去跟他们说一下，让他们小声一点。晋灵公一听，对，叫他们小声一点，别打扰我的雅兴啊。这赵川呢，才刚刚拿起灯呢，要走到外面，这士兵们呢，已经冲破大门冲进来了。赵川假装安抚大家之后呢，回来向晋灵公报告。他跟他说啊，主公啊，这些士兵说啊，守卫辛苦，若是主公有多余的酒呢，他们想要向主公呢讨一杯酒喝。晋灵公一听，这有什么问题啊？我酒这么多。接着他叫人去拿酒来。到了这台上了，赵川大手一挥，指着晋灵公说，主公请大家喝酒，还不快谢谢。大家一看，就是他了，赵川指的人就是晋灵公了。大家一拥而上啊。晋灵公大惊失色，问赵川说，这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给他们酒了吗？他们要上来做什么？赵川看着晋灵公冷冷地说，没什么，大家只是想送你去见你地下的父亲，你一路好走啊。这赵川话还没说完呢，士兵的戟啊已经刺穿了晋灵公的身体，晋灵公当场气绝。这一旁的仆人看到这状况啊，吓得到处乱窜啊。赵川登高一呼，这昏君已死，大家不要滥杀无辜，大家随我来去迎接这相国回到绛州城吧。说完，大家便一同与这赵川离开，去迎接这赵盾啊。由于这晋灵公啊，早就搞了绛州城内百姓天怒人怨了，所以他这一死啊，根本没有人觉得他可怜，也没有人怪这赵川啊。这屠岸贾一听到哈，晋灵公被杀，他赶紧躲回家中啊。士会听到这消息啊，他猜得出来这是赵川干的，但他也不多说，回家等着后面看会如何发展。隔天一早，赵川带着赵盾回到这案发现场桃园。这赵盾呢，先是抱着晋灵公的尸体痛哭了一场，还真不知道这赵盾的痛哭是难过到哭了，还是开心到流眼泪了。一旁的百姓呢，看到赵盾流了这么多眼泪，大家都觉得，哎呀，相国是个忠臣啊。大家安慰他说，这昏君呢，自作孽不可活，相国你不要太难过啊。大臣们一看，百姓们都恨死了这晋灵公，拥戴着赵盾，谁敢多说什么？所谓众怒难犯嘛。接着赵盾收起了眼泪，他告诉大家，国不可一日无君啊，我们要赶紧永立新的国君才是啊。这晋灵公没有后代，我知道晋襄公还有个儿子，他人呢现在在周天子那里当官，听说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妈妈梦到呢有位神仙用黑手呢摸了他的臀部，所以呢帮他取名叫黑臀，臀部就是他屁股的意思啊。那这个人既然有神仙加持，应该适合出任国君啊。这底下的大臣们呢，听到赵盾早就有人选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件事交由相国主持。 就是说你说了算的意思啦。于是赵盾派遣赵川去迎接这黑豚啊。为什么要派赵川去啊？这目的呢，就是要帮赵川洗掉他弑君的污名啊。就这样，这黑豚意外的成为晋国的国君，也就是晋成公。这晋成公意外的捡到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成为了晋国的国君。这对晋国的政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故事会如何的发展呢？我们要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说咯。好啦，今天就先说到这。若喜欢我的故事，记得动动您的手指，给我五星评价，或是追踪、订阅以及分享哦。当然，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想法，或是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饮料，让我有持续创作的动力。其实历史就是顶层阶级的生活记录，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以及作业模式，才有机会改变您的未来。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喽。